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2月5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金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重新认识危机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第二个是日本自民党选情看高一线；第三个是加密货币市场血流成河。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2月5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日经新闻2月5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日本自民党和日本维新会组成的执政联盟将会在2月8号的众议院选举当中获得310个以上的席位，占到465个总议席的1/3。那么也就是说，日本自民党提出修宪动议的门槛已经超过了这个动议门槛。那么一旦执政联盟获得310个以上的议席，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就能够实现他修宪的计划。另外310个席位还达到了绝对稳定多数的席位，自民党就能够在众议院所有的常任委员会当中占据过半数的席位，并且垄断委员长的职位。民调还显示，主要的反对党中道改革联合将会获得80个议席，比上一届少一半啊，少了一半。那么这次调查是2月3号到2月5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通过电话和网络实施，自民党在选举后程拉大了和对手的差距。那么其中有高市早苗超高人气的带动，美国总统川普和台积电及时的送上了支持，也有很大的助益。那么美国总统川普2月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高市早苗是强大有力量而且睿智的领袖，那他真正的热爱自己的祖国。他说，我访问日本时对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我期待3月9号在白宫欢迎高市首相来访。那么除了国家安全领域之外，美国和日本还在推动规模非常可观的贸易协议，这项协议将有力地惠及两国。川普还说，作为美国总统，我非常荣幸地对他本人以及他所代表的备受尊敬的联合执政团队给予全面而彻底的支持。川普最后说，高市早苗绝不会让日本人民失望。共同社说，日本现任总统在日本选举期间公开表达立场非常罕见。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2月5号在东京拜会高市早苗。魏哲嘉当场宣布，台积电在日本投资规模由122亿美元提高到170亿美元。台积电会在熊本二厂生产先进的3纳米芯片。那么在大选冲刺的紧要关头，台积电给高市早苗送来了大礼，对自民党的选情也有很大的加分。这是第一。第二，比特币2月5号暴跌 12%， 跌到了63000美元的水平，创出了16个月的新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血流成河，当天以太坊跌 13.1%， XRP 跌 22%， 狗狗币跌 14%。 Comglass 的数据显示，过去24个小时加密货币市场有43万人爆仓，爆仓总金额20亿美元。与此同时，美股贵金属市场全面重挫，白银是跌 20%， 黄金跌 4%， 好像现在在反弹啊。美国三大股指收跌超过 1%， 道琼斯是跌了 1.25%， 纳斯达克跌 1.8%， 标普500跌 1.42%。 那么比特币从去年的10月峰值到现在已经跌一半，那么甚至低过川普总统当选前一天的水平。那么以太坊跟 Solana 的价格过去一个星期下跌了超过 30%。 那么经过几个月的下跌行情之后，整个加密货币市场深陷寒冬之中啊。那么上市加密货币交易所 Gemini 啊，今天宣布裁员 25%，那么并且停止在英国、欧盟跟澳大利亚的业务运营啊。投资公司 Strategy 持有比特币超过70万枚，今天他公布去年最后三个月第四季度亏损124亿美元，亏很多钱啊。就连川普家族也未能幸免，川普旗下的企业开发的加密货币叫 WLFI 啊，九月份以来已经跌了超过 50%。川普儿子支持的上市挖币这个比特币挖矿公司叫 American Beacon 啊，这个股价也大幅的下挫。美联社报道，美国洛杉矶消防局2月5号说，有一辆汽车当天中午12点冲进了洛杉矶市韦斯特伍德区的九九大华超市。那九九大华是中国人的超市啊，台湾的超市，导致三人死亡七人受伤，有两人伤势非常严重啊，叫韦斯特伍德区啊。那么肇事司机是一位70岁的阿婆，他驾驶着一辆银色的普锐斯啊，丰田普锐斯啊。洛杉矶消防局说这是一起意外啊，阿婆在路上撞了一个骑车的人，然后呢他在躲闪他的时候呢就冲进了九九大华超市，冲进了这个烘焙区啊。那么视频显示有好几个人被压在车底下。那么出事的九九大华超市靠近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洛杉矶警察局确认所有伤亡都不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学生，都是当地的消费者。那么这是情况就这样，这是第三第四。有一位网友在社交平台上发视频，中国网友，他说他在九寨沟旅游，2月1号晚上9点坐四川航空3U6676航班，从九寨黄龙机场飞成都天府机场，整个飞机上只有他一个乘客，机票价格是200块。这个网友说，他说他登机前，这个四川航空给他打电话，说他乘坐的是当天最后一个航班。就他一个人坐这趟飞机，随到随走，你感觉像坐小巴啊。那么航旅纵横 APP 显示，这趟航班提前了20分钟起飞啊，就是你到了就可以走啊，让你可以早点来，意思就是啊。那么九寨黄龙机场现在只有一条往返成都的航线，那就是四川航空飞啊，每个星期两班。那么还只有一个乘客，这个游客都跑哪去了？非常令人吃惊。一个星期只有两班航班，还只有一个乘客。九寨沟是5A 级的景区，一年四季都适合旅游，而且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景色。以前呢，我去九寨沟的时候，那人山人海，很多人，也不叫人山人海，但是很多人，很旺啊。那么冬季人少一点，但是也不至于说只有一个人啊，太奇怪了。那有人说，有业界人士说，中国经济在2024年到2025年就更差，所以呢，旅游业就很惨淡。九寨沟属于高档旅游啊，高档旅游，所以旅客很少啊，这叫高档旅游啊。第五，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加拿大政府宣布2月26号开始恢复电动车补贴， 那么买5万块钱以下的纯电啊，纯电动车最高可以补贴5000加元。那么5万加元以下的油电混合车最高可补贴2500加元啊。不过补贴只适用于在加拿大、美国、墨西哥生产的汽车电动车，其他地方的电动车都不适用啊。那么中加两国刚刚达成协议，加拿大每年可以进口 4.9 万辆中国产的电动车，有 6.1% 的优惠，但是没有补贴啊。加拿大电动车补贴为期5年，补贴金额在5年之内会逐步的递减，所以越早买越划算，就刺激你购买了。加拿大 这一轮电动车补贴总预算23亿加元，可以支持84万辆电动车购买。那么恢复电动车补贴的同时，加拿大政府废除了电动车这个销售强制目标啊。原来这个目标是要求2030年新车销售电动车达到 60%， 2035年达到 100%， 现在目标取消掉啊。加拿大政府表示，电动车补贴的目的是支持国内电动车的需求，减少对美国汽车的依赖。加拿大生产的电动车 90% 出口到美国，那生产的零部件 60% 也是出口到美国。那由于川普的关税，加拿大的汽车产业目前处于极度脆弱的状态，所以卡尼政府发布国家汽车战略，重振加拿大的汽车业啊。这是第五、第六。ABC 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2月5号宣布终止出版世界概况啊。世界概况是一本非常重要的这个百科全书啊，它是个迷你版的世界百科全书，而且持续的更新。每年这个它的数字版的这个世界概况每年的浏览量有几百万啊。那么世界概况是二战时期诞生啊，最初是美国情报机构的机密资料，就是给他们大家分，因为那个时候要到处派人去给你一些资料你学习学习。所以慢慢的就变成了什么，变成公开资料。1971年就推出一个非机密版本啊，到了1975年就正式出售这个纸质版本。世界概况是97年正式上线啊，面向全世界免费开放。它迅速成为世界各国政府部门、媒体、科研院校甚至普通民众非常重要的资料来源，这是非常珍贵的软实力啊。美联社指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拉特克利夫遵守川普总统的国家安全优先原则，裁撤与情报任务没有直接关联的项目，所以世界概况停刊了。有研究人员表示，世界概况的权威性和全面性是当下碎片化信息平台无法替代的。那么中国网友说，世界概况停刊意味着一个时代的落幕。什么时代？美国时代啊！世界概况是美国软实力的一个象征啊，它的停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美国放弃世界的影响力。说明什么？说明川普政府没有眼光啊，没有眼光，乡巴佬啊，是一帮乡巴佬。这第六、第七，《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蒸馏酒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去年3月到10月，美国对加拿大的烈酒出口总额是4700万美元，低于2024年的 1.7 亿美元，暴跌 73%、啊。那么2025年3月是美加关系的转折点，川普宣布对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再加上川普重返白宫之后不断的要把加拿大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加拿大民间开始抵制美国商品，尤其是美国的酒类，所以加拿大卖酒的商店再也找不到美国的酒，美国的波本酒跟 whisky， 后来加拿大有两个省恢复销售美国的酒类。去年十月，加拿大进口了1200万美国的烈酒，那么比九月份多一点，九月份是640万美元，但是仍然比2024年的2700万少得多啊。报道指出，加拿大抵制的行动让美国的酒商长期处于困境啊。第八，希腊论坛报报道，希腊国防部2月5号逮捕了一名希腊空军上校。这名空军上校50多岁啊，曾经在卡武里空军基地担任指挥官，他承认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啊。你看中国全世界搞间谍啊。希腊国防部表示，几个月前接到盟国情报机构提供的情报之后开始调查此案。希腊国家情报局一直在监视这名上校。希腊国防部近日评估这名上校传输的敏感信息数据和重要性带来的危害正在增加，因此采取了逮捕行动。那目前正在调查他是否参与了其他类似的事件。这名上校的权限很高，可以接触到北约的机密文件和关键数据。这名上校通过二维码存取文件的方式向中共传输机密情报，二维码存储文件时留下的数字痕迹暴露了他的间谍活动。希腊城市时报报道说，这名上校的身份没有公开，他在希腊空军担任重要的通信和电子系统的职务。这不是孤立事件，四名中国公民2025年7月在塔纳格拉空军基地附近拍摄希腊阵风战斗机的时候被捕。这四人当中有一人是未成年人，他们伪装成游客，警方在他们身上搜到了大量有关这个塔纳格拉空军基地的多媒体证据啊。这是第八、第九，《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国防部长辜立雄2月4号表示，2026年台湾教育召集由5到7天全面改为14天，就是现就叫什么预备役军人啊，预备役军人的这个教育召集时间啊，从5到7天提高到14天。那么这个台湾叫教育召集制度，台湾教育召集制度是针对退伍后的后备役人员进行的定期召回训练啊。那么编时动员指的是后备军人一直接编入一线的常备部队啊。就是因为台湾现役部队人少，所以呢他退伍之后他就会定期召回训练，需要的时候呢就直接编到一线的常备部队去啊。顾立雄说，通过14天的完整训练可以确保士兵在退伍后保持有他的战斗技能，在战争爆发的时候能够立刻投入战场。那么教育召集变革是台湾强化全民国防转型的一个代表性的步骤，核心的就是把后备战力从过去的象征性点名转向实战化的动员，这就是真的在准备打仗啊。这是第九、第十，读卖新闻报道，北海道警方2月3号逮捕了一对中国籍的夫妇，罪名是涉嫌诈领武汉肺炎疫情的补贴。那么被捕的夫妇，一个是54岁的曹雪峰，一个是53岁的杨春峰啊。那么他们在撒谎经营一家贸易公司，销售洗发精、润发乳、沐浴露等等这些产品。那日本政府在疫情期间规定，2020年3月31号前签订的租约可以申请房租补助啊。那么这对夫妇为他们的仓库和店铺伪造了租约， 向日本政府诈领了334万日元的房租补贴。日本警方2024年5月调查其他案件的时候发现了线索。警方去年2月搜查了他们的住所和位于札幌北区的贸易公司。这是第十、第十一，南华早报报道。中国研发出全球第一款功率达到20几瓦的微波武器，它可以持续发射60秒，能够在地面对近地轨道的卫星进行精确干扰，甚至可以物理摧毁。那这项技术目标是谁？马斯克，马斯克的星链，那么这一款叫 TPG1000GCS 的这个装置是一个紧凑型的装置，长4米，重5吨，可以装在卡车、军舰，甚至飞机上，甚至他说可以装在卫星上，5吨卫星上不去吧，它有很强的战术灵活性。目前已知的类似装置只能发射3秒，体积大得多，它能够发射30秒，很长，60秒，一分钟，发射一分钟的时间。那么俄罗斯有个装置，这个装置每次可以产生100个脉冲，但是那个装置有10吨重，那中国的这个装置呢，单次运动可以产生3000个高能脉冲，俄罗斯那个10吨的只有100个脉冲，它可以有3000个，有30倍。那么如果它这个把这个装置部署到太空，它就能够打，它的这个攻杀伤力就更大。你看中国就生产这种武器，这种缺德武器，就是没啥建设性，有破坏性的武器。12美国劳工部2月5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1月31号的一个星期，美国首次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增加到23.1万，增加了2万2千人，高于市场预期的 21.2 万。20万是个坎儿，过了20万就是多的了，现在是23万，那美国要警惕失业的问题了。截止1月24号的一个星期，持续申领失业救济的人数达到184万，高于前一周的182万。高于怎么高于？低于啊，低于前一周的182万，184万，那是高于。那么薪资服务商 ADP 发布的私营部门就业报告显示，一月份这个私营部门新增就业岗位 2.2 万个，低于去年12月份的 3.7 万个。人力资源公司CGC 2月5号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企业一月份裁员10万8千，同比暴涨 118%, 招聘意向5306人，同比下跌 13%, 那企业裁员有三个原因，第一，合同流失，没有订单了，其实就是订单流失，还有一个就是经济状况，还有一个就是重组。报告指出，企业一月份裁员人数过高，反映雇主对今年的前景不乐观。在一月份的裁员当中，有一半和三家公司有关，亚马逊16,000，UPS 30,000，陶氏公司4500，那这些数据释放的信号是什么？劳动力市场脆弱，总的来说就业市场不理想，比较差，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重新认识危机下的中国社会和中国人。网友一个帖子是这么说的， 国家出入境管理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去年的7月份，中国持有护照的人口 1.6 亿，人口占比是 11.4%， 也就是说，在中国 88.6% 的中国人是没有护照的，他们没有出过国，他们的大部分人是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他们对外国没有真实的感受，所以你投喂什么信息，他就会生成什么样的概念。这个网友说，他说十几年前我去湖北恩施出差，老板请我去参加当地的一个叫摔碗酒宴席，摔就喝了酒就摔那碗，摔碗酒宴席，就是说晚上呢就篝火烧起来，大家边唱边跳边喝酒边摔碗，然后这个酒酣耳热之际，当地的经理就拉着我，就跟我自豪地说，恩施是中国最好的地方。他说你们广州有什么好？你们有摔碗酒喝吗？你们有蜡烛提吃吗？这网友说，他说我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你看到的世界决定了你理解的世界。所以很多人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仇外，为什么会有很多中国人仇外，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这些人他们根本不知道外国，也不知道外国人是什么。那当然就有别于用心的人不断的忽悠他们，忽悠的时间长了他们就开始仇外。那别有用心的人是谁？那就是中共。那么中共为什么要老百姓仇外？因为他们害怕老百姓进行比较，当他仇外的时候他就不会比较了。那么最近呢，有两个老外拍的片子火了，拍的视频火了。那其中有个老外叫严伟宏啊，肖伟宏啊，不叫严伟宏，今天老读错字啊，肖伟宏啊，肖伟宏他是一个巴黎的小伙子，他学中文学了十几年，中文好得不得了，跟中国人讲，他的中文比很多中国人都好。还有一个老外叫高佑思，他是外国人协会的一把手。这两个老外呢，突发什么奇想呢？他们要在海南，在海口打车去哈尔滨，去感受中国的大好河山，吃好吃的，玩好玩的。他们想打车从海口打车去哈尔滨，还是他们就在这个滴滴打车上发订单，结果一个师傅不去，两个师傅不去，三个师傅不去，结果有个罗师傅说他去。为啥？因为他说他有个儿子读高中要钱，他就去，他说他接他的单。这罗师傅呢就回去拿几件衣服，塞着双肩包就说走就走。网友就调侃说，这罗师傅一定不知道哈尔滨在哪儿，所以他才会答应，否则的话怎么会答应。当然因为主要是因为他带的衣服很少，而且很薄。当然海口人海南人估计也没什么厚衣服，因为海南也不热不冷啊。那后来呢，罗师傅真的说，他说他知道哈尔滨很远，但是他也不清楚哈尔滨到底有多远。结果就是一个这样的组合感动了万千观众。一个老外，两个老外，一个是肖伟宏，一个是高佑思，然后加一个出租司机接单的罗师傅。结果这两个老外呢，看到接单的罗师傅呢就很感动，就他们就决定反客为主，带着这位出租司机去领略中国的大好河山。而且这两个老外真的好，先付罗师傅18000，我们先走，这二十天回来之后再付你15000。然后呢就还给罗师傅置办他的行套，这个因为他是去哈尔滨很冷啊，然后路上所有的开销全包，所以没有后顾之忧。 罗师傅就开着出租车就上路啊。这个罗师傅呢，真的是中国老百姓的缩影，文化不高，勤奋朴实啊，用双肩扛起一个家，用双手托举他的孩子。这些人呢，很多人他们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家门，啊，也不知道中国的山川河流，啊，要不是碰到了高佑思跟萧伟鸿，这个罗师傅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花钱出去旅游。所以呢，一路上每到一个名胜古迹，谁呀？萧伟鸿给这个罗师傅讲解，啊，这是什么什么地方，有些什么什么，以前发生过什么什么事情。所以这个罗师傅做梦也没想到有一天会有两个老外带着他游览中国，而这两个老外为他介绍他自己祖国的一草一木。后来他们走到开封，罗师傅高兴地跳起来，他说他一直在讲，我要在这里开出租车，所以这职业习惯啊，很感人，这个片子拍得很感人。这个罗师傅不知道长江，也没有听说过黄河。他说他最想去的地方是北京，他心心念念想要的是吃北京烤鸭。罗师傅说他如果他有钱，他也想带着他的家人到处去旅游，除了中国的天南海北，还想去法国，去英国，当然是因为碰见这两个老外。他说他喜欢足球，他知道法国足球运动员姆巴佩啊，这个老外高佑思在片子里说，他说呢，他说了一段话很感人啊。他说每次和罗师傅聊天，这个罗师傅讲的最多的是他的家里人，他的孩子啊。那么他为了养家糊口，每天开出租车要开的早上五点，就是没挣够钱不回家啊，要开到早上五点。而且他常常觉得很愧疚，他觉得给自己孩子带来的生活不够好，他是觉得很愧疚，他已经很辛苦很努力啊。所以他说他最大的梦想就攒够钱带家里人去旅游，因为他出来了啊。他说他的孩子喜欢历史，喜欢地理，所以呢，他每到一个风景区，他都会拍照拍视频给他的孩子们看。他说这个罗师傅的世界很小啊，家庭、工作、孩子、老婆啊，这是他在海南岛上的全部啊。但是罗师傅的世界又很大啊，他小的时候失去了父母，离开学校，早早就背起了生活的担子，努力的给他的孩子更大的世界。所以呢，他的孩子未来每一种可能性都是罗师傅生命的延伸啊。他说这个罗师傅让我深刻的理解了一个字，就是人啊。中国的普通人，他们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一个家，永远把自己放在最后啊。他们很平凡，但是他说我却觉得他们就是中国的温度。他说我这段旅程很荣幸，就是认识了罗师傅。他说罗师傅他是家里第一个来北京的人，但他一定不是最后一个，因为他的孩子未来有更大的可能性。问题来了，罗师傅会仇外吗？我认为大概率是不会啊。就算他被洗脑他也不会，为什么？因为他有切身感受，因为他跟他们在一起，他了解他们，跟他们相处。过去48年改变中国最大的力量是什么？两样东西。第一个市场经济，第二个是对外开放。市场经济给中国人获得财富的机会，对外开放是中国人获得思想的机会。就是当你看到其他的风景的时候，你看到其他人的生活的时候，你的思维就彻底改变了。你从这一点，你从罗师傅身上就能看出来，改变中国的本质 就是改变罗师傅的生活。这才是改变，这改变了罗师傅的生活才是改变中国。所以我们不能只看到金克宇，我们要看到罗师傅。罗师傅这种普通人，他们才是中国。当然我们现在发现中共开始收什么，收护照，收缴护照。现在收缴护照，体制内的人护照都收起来。而且中共开始在很多领域开始扼杀对外开放给中国人带来的机会，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封闭状态。那么最近看到一个网友发帖说他回国的感受，他这么说，他说他去一个三线城市和朋友喝茶聊天，这个朋友跟他讲，他现在呢，现在体制内的岗位明码标价，明码标价，只要体制内的岗位全部明码标价，甚至出现了代理费，他就做这个生意。他怎么说呢？他说比如说当地国企有招人的名额，他就家里的，因为家里的关系，就拿到这个名额的代理身份。他不是拿着名额的身份，不是拿到名额，是拿到名额的代理身份，然后在这个名额的，在这个名额的基础上加2万块钱，再转给卖给下家，比如说明码标价30万的职务，几手倒完之后，最后那个真的要这个岗位的人，在他手里变成了40万，多出来的10万就是代理费。这网友说，他听完我心里还在想，这可能是小地方特有的现象。结果去了另外一个省的省会城市，和大学同学见面，结果没想到这个大学同学跟他讲到了同样的事情。这个同学的儿子刚刚从美国留学回来找工作，就碰见一个国企的职位40万，就40万。他说他儿子最后选择去香港，去香港发展。但是呢，这个网友说，但是同学的表情让我意识到，这种事情在当地再正常不过，很正常，稀松平常。他说这两件事情连在一起看，他给我的冲击还是很强。他说以前我们找工作靠学历靠能力，那现在呢，体制内的岗位成了倒卖的商品，从三线城市到一线城市，他说这种逻辑似乎已经严丝合缝的对接上了。如果你再联系我们前一阵子报道过什么，每年有1300万人报名参军，你就知道中国经济衰退是正在重塑或者重新改造塑造中国社会。我当时给这条新闻起的标题是，中国又回到了当兵都是好出路的时代。这就是改变啊，这种改变它不仅仅是一个现象，它反映的是这种经济衰退，岗位缺失，然后又有那么多人出来找工作。这些所有的事情全部放在一起发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中国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中国有两个不同的世界。对于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时间是静止的，对底层的老百姓来说，时间是静止的，就是熬吧，你就熬吧，慢慢的熬着吧，没有什么改变，一直就这样，对底层的老百姓来说。但是对于中上层来说，不断的刷新什么生存在方式。什么叫刷新存在方式？就是中上层不断的有人往下掉，有些人维持，有些人往下掉，所以在不断的刷新。所以中上层是不是静止的，是动态的啊。所以中国社会你会发现，经济衰退正在重塑中国社会，中国的社会形态， 那中国有两个不同的世界，我们看到两个不同的世界。而且这两个不同的世界还不交叉，他们不交织。所以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经常遇到的问题，我们只看到了上面的部分，金克宇那部分，我们下面这部分没人看到。为啥？因为没有人报道他，没人关注他们，就罗师傅他们啊。但是那是主体，那是中国的主体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情况，九寨沟人还是很多，不过飞机线路就玩不了别的地方，所以没什么人会选飞机线路。飞机线路，飞机还有线路吗？飞机不是进出吗？飞机不是坐飞机再玩九寨沟，是离开九寨沟去九寨沟。情绪很多善良的中国人是中共统治这片土地上仅存的温度。可惜的是，这些短暂又微小的温度无法融化中共的冷酷。写得好，写得好啊！观点，很多中国人陷入困境的时候，检讨的都是自己，而不是检讨制度和政府的缺失，因此很难改变自己的现状。说得对，为什么？为什么？思维方式已经固化了，共产党不断的洗他们脑，不断的灌输，这种灌输让他有一个思维定式啊。观点，上期节目说的房产税其实已经加了，一个人一套房60平方，家庭两套房120平方，超过套数按面积5%征收，每年都收。那是一个是重庆，一个是上海啊，有啊，其他地方没有，这是试点啊。重庆跟上海也不是全面，一部分地方有啊，一部分地方在收。情况，我家天安门旁边的二环里次新房已经跌了30%以上，差不多啊。北京二环啊，二环啊，我有个朋友，北京的房子在3-4环吧，应该跌过一半了。已经跌过一半了，他已经卖掉，卖掉之后的价格跟21年比跌了一半。情况，我因为13年的时候我看过地方金融报告，4000亿规模的地方银行交几个亿的税，啥意思？没看懂。13年的时候看地方金融报告，4000亿规模的地方银行交几个亿的税，国有银行才几百万，那不止，国有银行不可能几百万。国有银行我们通常讲六大银行，就是原来的四大加上交通银行跟邮储银行，就是国有银行。国有银行是六家，那不止几百万，那怎么可能几百万？那不可能几百万。所有的税是一样的，没有差别。说你是地方银行的税多交一点，他国有银行少交一点，那不存在，全部都是上市公司，不可能有这种差别的。我不今天上午还好像还有人讲同样的故事，什么情况？没有这种可能性啊。观点，王先生，我记得你之前说中国人的感知出现了问题，昨天深有体会。我朋友上班除了玩王者荣耀就是玩抖音，昨天他和我聊天聊到动漫大师，他说咱们的国漫现在远超国外。我说中国有宫崎骏吗？有吉卜力工作室吗？有迪士尼吗？天天除了修仙就西游记这点题材， 还国漫远超国外，太不可置信了。那可见他看得少啊，看得少啊。情况40年前，我弟弟的前妻的父亲 OK 为前妻花了10000多人民币搞来一个月薪不到200的工作岗位，结果那个单位还经常发不出工资，一直到他前妻辞职，拿到的工资还赶不上他父亲为办这个岗位花的钱。这就是中国人奇怪的认知，他不是为了，他不仅仅是为了工资的问题，他是为了安全感。很多人没办法理解，很多中国人他们的安全感来自哪里？来自单位啊，来自单位。他觉得自己有单位啊，就有人管了，就有人管他了。什么叫管？管不是管理的管，是有人照顾他的意思啊，有人照顾他了啊，他就心里就踏实了。所以很多人喜欢花很几十万的钱去买一个岗位。心态其实不是这些小伙子的心态，是他父母的心态。父母心里踏实了啊，是这个问题啊。掏钱的人，掏钱的人心里有心病啊。情况武汉市区卫生院近期被上级要求上交所有疫情期间的工作文件，手机里拍之前的疫情工作照片，还要求签协议承诺已经上交的全部内容没有保留。疫情都过去这么久了，有这个意义吗？有啊，毁尸灭迹啊。共产党很擅长干这个，他可以把所有的痕迹全部抹干净啊，这共产党干这个事情很在行啊。情况20年前，东北一个岗位20万，明码标价，想去就交钱。对，这就是这个钱不是真的给你一个工作岗位，其实是一种心理安慰啊。观点：中国收缴护照，为了减少外汇流失。我觉得蛮奇怪的，因为中国现在并不缺外汇，中国不缺外汇啊，因为中国出口还是可以的。虽然我们说它造假，数据造假是回事，但是就算数据造假的情况下，中国的出口还是可以的啊，还是外汇并不缺，因为中国进口很差。你想一下，进口很差，它外汇花的并不多啊，所以其实我并不理解中共做这个动作的含义是啥。我觉得还是控制人口的，从更多的是控制人口的角度，就慢慢的让你习惯被他管着啊，估计是这样。我自己理解啊，因为从外汇的角度，从数据上看不成立，并不成立。中国不缺外汇，中国不缺外汇啊。那个时候一年出去多少人都没事儿，你现在中国现在比出口比以前多多少？你算算就知道了。所以跟外汇关系不大，我觉得还是从人身控制的角度啊。提问：王老师你好，中国人为什么那么缺乏安全感？是因为穷吗？还是因为其他原因？没有社会保障啊，中国社会没有社会保障。你所谓的我们讲中国有两个社保，一个叫职工社保，一个叫城镇居民社保。城镇居民社保没有意义啊，一个月发200块钱，你有什么用？所以实际上中国人没有什么保障啊，医保报销，你知道，你要是报过一次你就知道报不了多少钱，所以实际上还是没有什么保障，没有保障的状态。所以他为什么要单位？有单位保障要强得多，是这个问题。当然前提是什么单位？体制内啊，体制内保障就好很多啊，体制外那就基本上没啥保障。所以要单位其实更多的还是保障的问题啊。 所以没有安全感，就是没有安全感，因为没有人保护他们，他们没人保护他们，所以他们没有安全感啊。共产党天天都收拾他们，没事就捶打他们，哪有安全感？没有安全感，中国人都没有安全感，就算是共产党，就算他体制内也没安全感。当然岗位是不会丢，但是会被锤呀 啊。观点，我是移居加拿大的港人，曾经在上海生活超过10年，听过不少香港和海外华人说，看看这30-40年共产党把中国建成现在的样子，以前是什么样子，共产党也确实不容易。这种想法跟那些国内说共产党还是不错，让现在中国人有饭吃，有衣穿，同样无知。这几十年中国有这样的经济发展，并不是共产党做了什么好事，主要是这段时间共产党少做了一些坏事或者蠢事。是的，这个说的是对的。就是如果没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中国会比现在好10倍。理解吗？啊，就这么简单。啊，而且不会走回头路。啊，就是你把共产党去掉，你看看，那中国会好10倍，而且不会往回跑。啊。王老师新年好，祝你马年大吉，谢谢。刚刚回国一周，也许是因为大家都在消费购买年货，看上去欣欣向荣的样子。今天上午阿里推出他们的 AI 千问新注册用户免费喝奶茶的促销活动，一推出就服务器宕机，不得不紧急发声明，免费券延迟到2月23号有效。这两天墙内的腾讯元宝发红包，百度文心一言和阿里千问3家 AI 都在搞活动，和去年的 DeepSeek 热度有的一拼。嗯，只要一争啊，这事儿就大了啊，就大了啊。有很多中国粉红一直在吹中国医保有多强，教育多强。那就像那个刚才我们网友说的，恩施是中国最好的地方，广州有啥嘛？有啥好嘛？有这个摔杯酒吗？摔碗酒吗？有蜡烛提吃吗？对吗？那可还是恩施好，一样的道理嘛。这个粉红讲中国医保，中国医保讲的不好听，垃圾两个字，垃圾。就这些人，要么呢，就是别有用心的骗人，要么呢，就稀里糊涂被人洗脑。好吗？再来吗？还有吗？中国的医保报销率很低，报销率很低，真的用处不大。你去看一下有医保的人能报销多少。网上其实有很多的资料，大家可以去搜一下。中国的医保，这中国的医保有三个问题，有三个问题，我跟大家讲。第一个问题就是报销率很低，特别是大病的报销率低，这是一个，就是对你的帮助并不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拿着医保去医院看病开药，那集采药那都没啥用。然后你呢，你不想用集采药呢，你要买进口药呢，要么呢就医院没有，要么就算医院有也得自费，你还是医保用不上，就是那些药的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你在医院里看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在医院，中国的医院看过病，特别是那个大城市的大医院，那人山人海。就在中国的大医院看病，看病本身就会落下病根，我告诉你，那人山人海， 你就我都不知道，我曾经有一次去看病，我老是怀疑我能不能等到活到那个医生看的我，理解吗？他又是上下，又是上楼，又是下楼，又是检查，又是这个，那折腾死你啊！那个体验，情绪经济繁荣主要是改革开放，中共给过机会了，不过。现在人家正在收回这机会啊，本来就是，本来呢一天打你3顿，然后呢现在呢，哎呀，看着你太瘦了，不好，没肉吃，算了，一天打2顿吧，你就感谢他一天打你2顿，少打1顿，大概就这意思啊。观点不带偏见，评价很多小粉红是真垃圾。剩下的大多数中国人是稀里糊涂的活的，是的，稀里糊涂的活的啊，稀里糊涂的活着的原因是因为中共很多洗脑的说辞是不讲逻辑的啊，不讲啊，中国人也不讲逻辑啊，也不学逻辑，所以稀里糊涂活着就中间就这个。情况要不是来日本生活，真的不能直观的体会中国的医保有多么鸡肋。我尽量克制评价中国医保。OK，情况我是上海某985在读的社会学研究生，之前和同学一起做专门针对年轻人的统计调查检验，结论是95后的年轻人近85%不打算要小孩，85%。我们老师说自己看看结果就算了，发不发出去，题，发也发不出去，题材过于敏感。95后现在多大了？95后30了吧？现在是生育的主力军，85%不打算要小孩。该你怎么会有出生率呢？啊，观点在中国，就算上海市的医保报销比例高，达到80多到90%，因为上海的医保独立于全国之外的体系运作，其他城市的医保报销率其实很低，大多数都是自费。是的，提问在中国，现在年轻人的出路在哪里？现在年轻人的出路，要么就进体制内。要么外资企业都跑，停止招聘啊，然后就是民营企业就是996啊，基本上你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就是厚颜无耻的残酷剥削、压榨啊，民营企业，体制内呢就30万、40万一个岗位啊，现在情况就不行就出国。移民啊，坐标台湾，朋友生小孩得了罕见的获得性血友病，要命的针1剂15万，紧急时候一天打12次。上周出院，医院收据开1750万，他们只需要交20万，20万，OK，其他健保报销，大部分付的都是自己。选的单人病房的费用20万是单人病房费用，付20万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哦，还有一个啊，请问有个朋友去到了贷款去炒股的地步，该怎么劝他？你就劝他，老婆孩子还要不？房子还要不？理解吗？就是如果你拿着自己的钱去炒股票，你输掉了这些钱，没关系，你的生活改变会有改变，但是改变不大。但是如果你用贷款去炒股票，或者是加杠杆去炒股票，那你的房子可能就保不住，啊，你原有的生活就会消失。所以千万不要贷款去炒股票，或者千万不要加杠杆。 加杠杆，广东话叫虚等，就是赔会赔过，赔过你有你的财产啊，就这意思，好吧？好的，那我们节目就是这样，谢谢大家，谢谢啊，晚安，谢谢啊。